今天的讲道呢，我们继续谈到主耶稣的死，全能王的死亡，全能王的死亡。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还没有气绝，对吗？还没有死去。这几个星期来我们一直谈到耶稣的审判啊，耶稣被折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要谈到不公正嘛，不公正的审判嘛。我们常常在新闻啊，在世界各地常常会听到这种不公正的审判。要谈到不公正的审判呢，耶稣的审判呢应该是最不公正的，最不公正的。我的老鼠。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荧光幕就看到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耶稣都是你们大家所认识的。他做什么呢？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救人、医治人、驱魔等等，到处呢他都显示了他的仁慈、他的同情。可是呢，最后世人怎么样对待他呢？还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是无辜的，是找不到他任何一条罪名，却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公正的一个审判。耶稣呢他也到处宣扬他的奇妙的真理，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也到处表明了他神奇的力量。可是呢又怎么样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他被藐视，被人压弃，被人看不起，被人看扁，也被人遗弃，被人讨厌等等。这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可是呢到今天所要看的经文里呢，耶稣的痛苦呢还未结束。像我刚刚所说的，他的气呢还没有绝，还没有断气，还未结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看耶稣之死，耶稣的死其中的几个重要的道理。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耶稣之死其中的目的，其中的目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必须死，耶稣死呢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功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一点。我们先来祷告一下，然后继续看。亲爱的天父，再次的感谢您把我们带到您的当中，请你现在给我们那个安定的心还有专心的心来听您的讲道，也让您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了解您的话语。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 Amen。 耶稣之死其中的目的，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是中午时间。现在呢三十三节告诉我们，从午正到审出，遍地呢都黑暗了。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三个钟头了。这时候呢突然间整个空中整片地呢出现了一片什么黑暗。这个黑暗呢不是我们现在还看得到的所谓的日食，那个太阳被遮住了，不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黑暗呢，持续了不是几分钟，而是三个钟头，三个钟头。好，遍地黑暗了，就是从午时呢到晨出呢，有三个钟头，这三个钟头内呢，整片黑暗。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在以前，我记得还小时候，常常会停电。好，我住红山的时候，常常会停电。如果停电的时候，真的是很不自在，没有灯可以开，点蜡烛。哎，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家在一片黑暗里面，三个钟头。是很难受的，可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了一片黑暗，而这个黑暗呢是非天然的，不是日食，也不是天黑了，因为那时是几点呢？中午啊，中午怎么会黑暗呢？所以是非天然的黑暗，是超自然的黑暗。这个黑暗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黑暗呢？是要让上帝呢，要让人们看得到，也感觉得到他呢，现在将要在属灵里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在圣经里呢，黑暗呢，通常都是来表现什么？神的判决，神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呢，就将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我们都知道耶稣嘛，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光，耶稣是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是光，这世界是黑暗。耶稣来到这世界就是要照亮这世界，因为他就是光。可是很多世人罪人不接受耶稣，就是因为他们是黑暗，黑暗跟光不能够在一起，不能够容纳彼此。好，所以呢，很明显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光。光代表什么？光嘛，代表神圣，代表正义，代表纯洁。耶稣就是正义、神圣、纯洁。而黑暗代表什么呢？黑暗就是恰恰相反，黑暗代表罪恶，代表邪恶等等。而那天呢，在哥哥他地呢，耶稣却变成了黑暗。怎么讲呢？耶稣变成了黑暗，耶稣是光，他却变成了黑暗。怎么讲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神使那不知罪的，谁是那个不知罪的呢？耶稣。对了，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节经文，短短的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意思就是说，上帝叫耶稣原本是光，是不知罪的，是纯洁的，是正义的，是神圣的，替我们成为我们的什么罪，帮我们顶罪，我们的罪全部放在他的身上，好让我们能够正正义义的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定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交给谁？那不知罪的耶稣。好，也就是这个道理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件事的发生。耶稣原本是光，变成了黑暗。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他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原本是没有罪的，可是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要为我们顶罪。也就是说，当天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全世界所有变态、所有邪恶的行为呢，都放在他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这个献祭的羔羊，他就是献祭的羔羊，是无罪、是神圣、是纯正的，他是无罪的，他是献祭的羔羊，他来替我们顶罪。耶稣所要做的呢，就是将全世界所有世人的罪呢放在他的身上，他就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代罪羔羊。那么呢，要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呢，就是要耶稣光变成了世界人的罪犯黑暗，所以当时呢，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交易，就是世人的罪全部放在他的身上，耶稣那个光呢，就已经变成了黑暗，所以呢，上帝就用那个当时三个小时的黑暗来演示啊，来演示给世界上的人看，说耶稣帮世界上的人顶了罪，顶了罪。好，你们听得懂吗？当时的经过很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也要注意耶稣的声明。耶稣他当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耶稣声明什么？耶稣在34节他就声明，他说审出的时候呢，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哥达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中午到3点，那三个钟头呢，整片黑暗，然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我们要知道，耶稣呢，他不是在埋怨，他不是跟神讲，为什么你抛弃我，为什么你不来救我，他也不是在问一个问题，他不是在找答案，他不是说我为什么我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为什么神把我抛弃了放在这里。因为耶稣呢，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呢，耶稣他是在发表呢，他是在发表重要的一个真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有人呢其实误解了这节经文。35跟36节就提到，旁边站着的人呢，也就是说在那边观看的时候，观看的人啊，观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人就是这样的啊，肯站在那边看人家死去，所以有很多人就站在那边看，有的呢，所以他们就听到耶稣在喊，耶稣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有的听见就说，看啊，他叫以利亚，以利亚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这个海龙占满了醋，绑在尾子上送给他喝，对不起，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所以有当时站在那边的人呢，就听到耶稣，等一下啊，他喊以罗以以罗以以罗以以罗以，其实是另外一个语言，意思就是说神啊神啊的意思，可是旁边的人听错，以为以罗以他们在叫以利亚，以为耶稣在叫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呢，就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犹太人呢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以利亚这个先知呢，他在凡犹太人 正义的犹太人，不是坏的犹太人啊，正义的犹太人，当他们在有难的时候，以利亚呢就会从天空而降来救他们，这是一个传说。所以他们以为耶稣在叫以利亚求救，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在下面就说，来啊，我们来看，我们来等一下来看，好，看看以利亚呢会不会真正的来救他。所以当时呢就有人误解，以为耶稣在求助所以就是有人在想，会不会以利亚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呢给救下来。但那个是误解，让我们来看看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耶稣呢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自愿的被捉拿，自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了就是要替世人顶罪，为了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世人的罪放在他的身上。耶稣知道这一切的发生，所以他已经做到了。其实耶稣刚才所说，神啊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其实呢只是在表示他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他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把世界上的人的罪呢放在他的身上，罪的代价呢也因此被还清了，罪人的代价呢已经也因此被还清了。约翰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呢？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都已经被耶稣给还清了，给还清了。因为耶稣呢已经还清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呢，人呢世界上的人只要靠信耶稣为呢就能够得救了。好，罪已经还清了，人们呢现在已经是靠人了，现在是靠人怎么去做一个反应就是要信耶稣呢就能够还清了这个罪，就能够让自己的罪赦免那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宣布了他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之后呢，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耶稣收了那处就说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成了，就是我做到了，我已经完成了任务。接着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气就断了所以终于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三个多小时，然后呢气就断了。三十七节继续告诉我们，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好，在哥哥塔地耶稣呢以死换来伟大及光荣的胜利，就是罪恶 的胜利。耶稣之死呢之中呢也带来了一个好几样神奇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之死之中的神奇。在耶稣这个时候呢，耶稣断气的这个时候呢，三十八节告诉我们，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个幔子是什么呢？在这个犹太人的圣殿里这个圣殿里有几个地方呢是平民不可以进去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所谓耶和华居住的地方，在圣殿里耶和华所居住的地方，只有那个祭司长每一年只可以进去一次， 就可以随随便便随时进去，而且他进去的时候呢，他还要带着恰当的这个祭品，哦，去祭神。所以呢，要有恰当的祭品，要有在恰当的时候，还有恰当的人士，就是那个祭司长，才可以进去那个地方。所以为了不要让人，普通人不小心的进入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有这个幔子，幔子就是好像一个窗帘布这样子，哦，遮住这个神圣的地方，还有这个平民可以去的地方。你们有看过古代皇宫的那些戏吗？那个慈禧太后啊，或者那个王上坐的那个王位，它前面有一片很美很美的图画，蒙蒙的，有一点半透明的，有看过吗？好像那个官人啊，或者那个太监啊，要来见皇上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叫什么我都不懂的前面，就是他看不清楚那个皇上的，有你们看过吗？啊？帘子啊，啊，还有那个皇上的帽子，他前面有那些珠子，对吗？啊，也是为了做什么？对了，不是那个王上排谁啊，还是王上难看哦，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王上是神圣的啊，不只是尊严，是说跟意思跟这个很相似，就是说王的面目不可以随便让人家看到，哦，因为他是好像属于天王这样子，他是神，跟神一样的地位这样子，哦，所以有同样的这个意思，也是从这里来的，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一直以来在以色列在圣殿里，就是一直有这个幔子，有这个布，很大的布条来隔离。而这个布条呢，就是好像一个屏障这样子，一个障碍来隔离罪人与神圣之间，不可以让人轻易的见到这个耶和华的面。而这个布条呢，你们知道有多厚吗？这个布条呢有四寸厚，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块布而已哦。我们的窗帘布最多也只是几分厚而已，这个是有四寸有这样厚，这样是好像是一个墙壁了嘞，哦，四寸厚的布，哦，可是呢，耶稣断气的那个时候呢，这块布从上面裂到下面。裂成一半掉下来，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呢？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画面。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这块布呢是从上面裂到下面，也就是说这是什么？人为的吗？不是，因为这块布是吊得蛮高的哦，而且是四寸哦，四寸厚，就算你贴得破，你怎么爬到上面去贴去撕，哦，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从上面裂到下面，就告诉我们这是神为的，这是神奇的。另外呢，为什么这块幔子呢，这块布呢要裂成两半，就是告诉我们现在耶稣已经为世人顶了所有的罪了。我们呢只要相信耶稣呢，我们去与耶和华会面见面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需要祭品了，我们也不再需要一个祭司长了，我们只要靠信就能通过耶稣的功劳呢去与神面对面，所以不再需要有这个布来隔离了。你们听得懂吗？好，所以呢，信耶稣的基督徒，没有人，我们现在不需要带鸡啊、带鸭啊、带猪肉啊来献给神了，不需要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祭品， 我们信了耶稣本身就是祭品，我们也不用有一个祭司长，我们有牧师，可是我们不需要一个祭司长，我们就能亲自的来与神沟通，与他向他祷告等等。好，所以这块布撕裂呢，就是有这个代表性。最后呢，我们也要看看耶稣之死其中的救恩，其中的救恩。当时呢，在那个哥哥塔地整个地方呢，39节就告诉我们呢，对面站着的百夫长，对面呢站着一个百夫长。百夫长是谁呢？百夫长是一个军官，是一位罗马军官。这个罗马军官呢，为什么叫百夫长呢？就是因为他负责管理100位兵士。他呢是在当时在这个哥哥塔地呢管理这个保安啊，维持秩序啊等等的这个军官。我相信呢，他一定是见过很多个这个刑罚，很多个这个死刑的经过，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是屡见不怪了啦，很多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当天所看到的呢，却是他以前从来以后呢也没有见过的。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受难的时候，耶稣受难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吗？耶稣他没有对抗，他没有反抗，他被捉拿的时候，他也没有拔刀，也没有争执，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让那些兵士把他给捉掉。约翰福音10章17节就告诉我们，他耶稣亲口说：“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就是他是自愿的被捉拿的，他自愿的被捉去。好，耶稣呢也没有咒骂那些罗马兵士，他反而呢怎么样？他反而对为他们祷告，还记得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为所有的在场的人祷告，为那些祭司长，为那些罗马兵士祷告，请求上帝做什么呢？宽恕他们的罪，宽恕他们的罪。这一切，那位百夫长应该都有听到，都有看到，所以他肯定会觉得，哎，这位所谓的耶稣真的很不一样。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把所有的精神呢集中在什么？自己的痛苦上吗？在那边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吗？没有，他集中在服侍别人，服侍他人。你们还记得他服侍了谁吗？旁边的一位强盗。他还跟他讲，今天呢你会一起跟我去到天堂，记得还有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个黑暗，3个钟头的黑暗，也是百夫长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呢，当时这位百夫长真的是看到很多前所未看过的东西。而且呢，在耶稣胜利的时候，耶稣断气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就告诉我们，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就是耶稣喊着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那么他一断气了呢，整个周围呢的地都震动了，有一个地震，那么磐石也崩裂了。那么54节也告诉我们，那位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是他所看到的事情啊等等，就极其害怕，说，我们注意他讲什么，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还有39节也读到，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了。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位百夫长他到底有没有得救还是什么，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可是从他亲自亲口所说的，这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他自己 的宣言，从 他心中所说出的。而 他亲口的宣言呢，是凭着什么这样说的呢？凭着他所看见的，凭着他所看见的。所以呢，我们相信他很有可能，这位百夫长很有可能当时得救了，当时得救了，因为他凭着他所看见的、听见的，自己脑海里咀嚼了解，然后到了心中他就相信了，然后从口中出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心里怎么样？相信，口里承认，对吗？你就能够得救。好，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能够 得救。我们也不是一样吗？我们都是有人跟我们分享福音，我们了解了，当然不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有时三次五次好等等，可是最终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了解了。我们不但了解，我们还做了一个决定，要去相信，要去相信。我们 不只是相信，我们 还意志要自己从口里说出来，对吗？所以我们就也跟这个百夫长一样，自己口里说出来，承认神的儿子耶稣就是救世者。约翰福音第一章还继续再次告诉提醒我们，凡接待他的、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权柄做什么呢？做神的儿女。很简单的一节经文，可是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凡就是任何人，男女老幼，任何国籍啊，只要愿意接待耶稣，接受耶稣。而接受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接受耶稣就是说相信他，相信他名的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神呢就能够赐给那人权柄，做上帝的、做神的儿女，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就能够得救，成为家神的儿子。你做了吗？你做到了吗？你相信了吗？好，耶稣就是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为了我们做这一切，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那么你做出了反应了吗？你做出了反应来接受耶稣为救主了吗？如果还没有，希望你会尽快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